我是帮小学院放生的这位于老板，我现在就彻底脱离这个行业，我国庆节后过几天我就去上班了，求台长给我开始几天，咱大慈大悲观世音，
记住，
咱大慈大悲，
如果以后你放生，如果你以后放生跟供修组在一起，你脑筋绝对不能去练财的想法，否则的话报应很快，明白了吗？
是，明白的。
而且像你现在做这个工作，实际上已经伤及到你的孩子了，你的家庭
是的，
都受影响了。
是的。
所以你要赶快悬崖勒马的，如果你在这个当中再有赚钱的念头的话，我告诉你，不是他们了，你很快就会出大事了。要真帮，如果你真帮他们去弄啊，多要一些鱼啊，懂得这方面的，帮助他们。好，他们每一次放生你都有功德加持，会消你业障。如果你又这个故伎重演，觉得哎呀这里断金缺两的，我告诉你出事很快了，就这么简单。
是的，明白的。
不要开玩笑了，那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现在好多佛友就是不好好修啊，练财啊，命都没了，走掉了，明白了吗？
对的，
好了。
我向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如今我忏悔，忏悔我以前做的诸多恶业。
好好的忏悔啦，真的，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这个东西要放下屠刀。这个事情我告诉你，现在末法时期报应太快了，说走就走的。
明白。
嗯，
明白。
不要开玩笑，好好念经，好吧？菩萨还是会救度每一个善良的人。每一个能够愿意改正自己毛病的人，所以自己要想改正自己的毛病，菩萨才会帮你。如果你连自己都不想改正，菩萨帮不了你的。
因为之前那个帮小乘月放生的于老板，他因为小乘月这个机缘嘛，也接触了心灵法门。他在2013年年初的时候开始学佛念经念小房子，但是因为之前多年的杀业，他受了很大的果报，连续失去了两胎，一共是三个孩子。那么他修行之后不做杀生了，并且和他妻子许愿终身吃全素，做起了职业放生的生意。再到后来，因为师父开示说于老板如果想彻底解脱的话只有转行了，他就听从了师父的劝告，不再，他就不想再靠着这个卖鱼赚钱了，职业放生他也不想做了。那如果有同修需要大放生的话，他就可以带着同修半夜里去水产批发市场收鱼，就把那个其他摊位要送到饭店里啊，或者是送到菜场的鱼就买下来，让同修选择种类和价位，鱼的钱呢也是让同修直接交给这个摊主，他就帮同修谈价格，然后就运输那个放生的地点，帮大家一起放生嘛。已经做了一段时间了，同修会补贴他一些汽油费，除此以外他就没有什么其他收入。这段时间里他自己很想转行做小本生意，但是一直找不到方向。他妻子现在又怀孕了嘛，这两个月就要生了，时间长了他这个家里的压力也比较大，那么各方面都不太好的话，他修行上渐渐就是有点阻碍也来了，所以他想请师父帮他开示一下，他这个应该怎么办啊？
首先业障重的人在修行路上一定会有很多的阻碍，这是很正常的，因为他过去做过杀业，而且这个杀业并不是说现世不报，而且现世马上就报了，明白了吗？非但没有自己要有更大的决心，而且还会有些阻碍，如果有些倒退的话，你去看他很快就会出毛病了，明白了吗？出大毛病，不是说生不出孩子的问题了啊，他老婆生不出，他自己身上马上就生出来了啊，那就不是孩子了，那是生出来是癌症了，听得懂吗？因为他造的这个因，他这个果必须要背的，哪有这种事情啊？什么今天造业，明天又说我不做了，那你就没事啊？你想想看，那个，如果你去杀了一个人，你说跑到派出所说我不杀了就不判刑了，哪有这种事情啊？只有忍受。 因为你自己造的业，你必须要忍受；你自己造的业，你必须要消。听得懂了吗？
嗯，听得懂了。
这是第一个，叫他做好思想准备，他没有办法的。第二个问题。
哦。
第二个问题，啊，明白吗？就是必须要懂得怎么样来快速的化解、消除业障。怎么样呢？很简单了，怎么样快速啊？啊，很简单了，怎么样能够快速呢？就是要多做功德，修彻底的改正，然后只造善业，不造恶业。你听得懂吗？
哦。
你才能改变，否则没有办法。嗯。
哦。
哎呀，没有办法了，小丫头，你记住我句话。哎呀，我现在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你去看看老那个在监狱里的那些囚犯，个个现在像老鼠一样，不是老实的不得了啊！你看他杀人放火的时候，他至于也不就是一天功夫嘛，也不就半天功夫杀来的人嘛。那么为什么做二十年呢？那二十年里边他老实不啦？他好不啦？他受果报，你听不懂啊？
我知道了。
明白了吗？有什么办法？我告诉你，这就是菩萨有时候掉眼泪的原因。看见现在都好了，真的是好了，改了，但是他的业已经造得很大了，所以菩萨也没办法救他，明白了吗？果报啊，必须自受啊，明白吗？
嗯，明白的。
嗯，
就是我们跟他放生的时候，看到他就是很沉默，然后很卖力的帮大家放，就是就看得很感动。
很简单了，
他真的是
很简单了，劳动改造啊，不是一样道理啊？你自己做错了呀，明白了吗？你们是有慈悲心啊，你知道你怎么不看他拿起刀，手起头到这个鱼哒哒哒哒哒，一天杀多少条啊？过去啊，他卖出去给人家饭店里杀了，他没有业的，明白了吗？所以很多人说台长啊，为什么有些人好像卖老师的打电话，为什么台长对他这么严格啊？很简单，你们看不到他过去，我看到他过去，他过去是个坏人，他过去造了很多的业，你们看不见，台长看见了，所以我就觉得他现在的可怜，他是在受报。虽然我们可以慈悲他，但是这种人也是过去造业的时候非常可恶。你听得懂了吗？
嗯，明白了。
就这么简单喽。
哦，好的，那就让他做好心理准备。
你告诉他，他必须要忍受，像他现在所造的因，以后晚年的时候会受到善报，但是他现在受的报就是他过去造的业。明白了吗？并不是说我现在做好事了，就把我过去造的业马上就给消掉，那不可能的。傻姑娘，听得懂吗？
嗯。哦，好的，明白了。
哪有那么简单呢？真的，这样话的话就没因果了。真的，这里可以杀人，马上就。这其实当时有一句话叫“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并不是说立地成佛，是说你放下屠刀了之后，你能够有机会成佛。听得懂吗？
嗯，哦，嗯，
不是说你能够马上成佛，那可能吗？你人家不没有屠刀的人，人家都成不了佛。你放下屠刀就能成佛，是菩萨鼓励人放下屠刀，
嗯，
你有机会可以成佛。听得懂吗？
哦，明白了。
啊，
师傅，那个现在医疗板里面，就像他觉悟还算比较高的，因为已经开始放弃这个行业嘛。那另外还有很多人，
那有什么稀奇啊？我问你，放弃这个行业和从来不做这个行业，是哪个人觉悟高啊？
嗯，
你呀，啊，
嗯，是
的，听得懂了吧？
那还有很多，嗯，还有很多娱乐版现在在那个，就是还是在虚报一些条数，或者是扣那个同修的秤。那他们以后的果报是非常
小，躺在床上里，剩骨癌，剩肝癌，像淋巴癌，全部都会痛死的。那个时候痛的时候，你会去替他去痛不啦？你会有感受不啦？他们痛死的时候，他们才忏悔，就是他们现在克扣的时候。你去跟他争什么？有什么好争的？自己造业自己受，这点都不懂啊？
嗯。
人家小孩子读书拼命的用功，人家考上了，人家自己享受福报。 有些人现在玩电脑，出去玩游玩旅游，到时候考不出来了，对不对啊？那只能吃苦头了，没有好工作了，就这么道理啊。
哦。
有些事情真的不能讲的，过去讲的时候不好，你看看马路上那些日晒雨淋的那些修马路的人，他如果读书读得好，他会这样不啦？当时下的功夫不深呀，听不懂啊？
嗯，哦，是的。
没有办法的呀，这都是因果呀，你种什么因得什么果呀，明白了吗？怪得了谁呀？
嗯。
哎呦，现在努力的不得了，那人家从来没杀过生的，那你说哪个罪也轻啊？你现在在卖力有什么用啊？你过去做过坏事，你现在卖力了呀？那人家从来没做坏事啊，人家随便卖力，人家就很好了。你过去做过坏事，你现在拼命卖力，效果都不好，听得懂了吗？
嗯，听得懂
啊。啊，你以为那么容易的？所以学过坏人，再要学好人的话，他要比好人付出十倍甚至一百倍的代价。
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啊。
明白了。
很难的，我跟你说，而且坏人还有劣根性啊，他因为有过杀业，他到一定的时候他还会有劣根性的，就像做生意人一样，很多跟台上学习心做生意人，过去骗过人，骗惯人了，啊，做过生意赚惯人家钱了，突然之间跟台上学佛了，哎呦，我不能赚人家钱，好了，等到有利可图的时候，他又想起来怎么样骗人家钱了。你听得懂吗？有诱惑力的，因为他曾经是做过的，曾经啊，明白了吗？就像一个人不赌博一样，过去赌博过，他一直不接触赌博了，好了，改好了，等到他看见人家赌博了，他手又痒了。
嗯，对的，对的。
嗯，好了。
师傅说到这个，正好想问问您。那个也是有个同修啦，他之前也是嗜赌成性啊，然后输了很多的钱，然后让家里人帮他背了很多。后来他也修，因为他去年参加了师父的法会嘛，回来之后他就很精进的念经，结果后来前阵子又控制不住去赌了，赌回来之后他才知道第一件事情就在菩萨面前狂念礼佛大忏悔文。那他这种他事后回忆说他完全控制不住自己，这个是说他说明他身上灵性还是很厉害吗？
劣根性啊，劣根性啊，劣根性啊，听得懂吗？所以一个人最好过去这种坏的事情不要去做过，做过之后他都有对他有一种劣根性，就是进入他的意识当中的，就是说人家说不能在他的第八世田中，在他八赖意识当中，如果种下了一个不好的果实，他一定还会再有机会。你明白吗？你比方说一个色眯眯的男人，你不让他去知道他自己做错了，他咬着牙他不去看漂亮女人，不去动人家坏脑筋，这个都没事的。那么等到学到一定的时候了，他只要看见一个漂亮女人来了，他心还会动，你听得懂吗？那有些人根本没有反应的，人家从来不动这种心的。那有些人为什么他就会动呢？因为他曾经动过，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
啊。
明白了。
啊。
嗯、
就这个道理。
这个是不是他跟我们每个人都有贪嗔痴是一样的？
对了。啊，对了，他这个对了，你这句话讲的完全正确。为什么呢？我们人是有贪嗔痴的，对不对啊？只不过他贪的大了，他的程度不一样，所以他一碰到这种有这种刺激性的东西，他过去曾经做过的，他就想做，明白了吗？
哦。
要改个毛病不是这么容易的。
嗯。
啊。傻姑娘，听得懂了吗？所以你要过去有很多女孩子说，哎呀，她是囚犯，我嫁给她，我知道她能够改过来的，她一定会改好的。我问你，有几个改得过来的？后来报道说，又开始打人骂人，出去抢东西，出去赌博了。跟她谈恋爱的时候抓进去了赌博，结果出来了之后，哎呦，我再也不弄了，痛哭流涕。就跟台上很多弟子一样的呀，跑到台上这里痛哭流涕，台长啊，我一定要好好改，改改改改改了，最后呢，改了最后改不了了，听得懂了吗？
嗯，
这个毅力，因为人的欲望，人的劣根性，他很厉害的，他是一种，他是一种，就是像人家说像癌细胞一样，他会扩散的，你听得懂吗？
哦。
情愿，我告诉你，情愿找一个没有犯过罪的人去教他学佛，也不要去找一个已经犯了罪，你再去教他怎么改好，因为太难了。这个事情我们做不了，大菩萨做得了，我们怎么做得了啊？
哦。
佛菩萨里边广大无边，佛法无边，但是菩萨也对那些有劣根性的、无没有缘分的，菩萨也度不了的。你听得懂吗？
哦，听得懂了。
啊，你们这么大本事呢？地藏王菩萨说，地狱下去救地狱那些恶鬼。那些恶的那种恶灵下面有不啦？救完了不啦？救得完的、
嗯、
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
啊、
嗯、
所以人家说情愿跟好人啊干净的人在一起啊，他脏过了你再就你他脏过了之后你再要去跟他好，完全把他改成一张白纸，你可能不啦？一张白纸写过脏字的再把它擦掉很难的。一个男人，你除非你无所谓，对不对啊？他跑出去找过女人了，他就是脏了，时间长了他还是这个样，你只有无所谓，大家随个缘吧，那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对不对啊？你想到彻底改变可能吗？
哦，不可能。
你去问问民政局看，重婚的人有几个不离婚的，就是重新再结婚的，就复婚的。
嗯。
复婚了之后又离婚了，听不懂啊？
嗯。
怎么的可能啊？镜子摔破了，你怎么把它站起来啊？那是戏剧里面写的，破镜重圆，很难的。人的劣根性太重了，现在的人多自私啊！现在的人，我告诉你，满肚子坏水。跟你讲，所以为什么菩萨说要我们学佛啊，要干净啊？我问你啊，他随随便便，他天天杀鱼杀鱼杀鱼，他杀到一定的时候，他现在是改正了，他等到一段时候苦吃下来之后，他觉得他受不了了，他又去杀了，那业造的更大。现在多鼓励他，现在只有多鼓励他，多帮助他，多帮助他，多鼓励他，跟他说你必须忍受，
嗯，
明白吗？他现在如果说他脑筋动动，我还是去弄鱼吧，接下来他孩子又没了，他如果现在说我吃苦，我自己造的业我就吃苦，拼命去打点苦工赚点钱，把家里养好了，你看孩子会不会顺利生出来，这完全靠自己的意识的，听得懂了吗？
嗯，哦，听得懂了。
哎、
那种，嗯，
哪有不受苦的？
他之前那个业是蛮重的，现在想转行都找不到方向转。
那就是问题啊，就这样，那就是业重啊！我告诉你啊，啊，就像那些日本军国主义当时那些头号战犯，那些甲级战犯杀了多少中国人呐、啊？这种人你说救得了不啦？这种灵魂都要下地狱的。听懂啦、
嗯、
恶魔啊，
听得懂，
听不懂啊，
听得懂。
所以做了越多的坏事越得不到超生啊，做了坏事越多的人根本不可能超生了死的，
嗯，
明白了吗？
知道
啊，
明白了
啊，
谢谢师父。
嗯，很严酷的，很严酷的，我告诉你、
嗯，
所以师父有时候为什么对你们这么严格，就是绝对不能让你们做错一点点、
嗯、
你做错一点点了之后你积重难返，而且你永远说我再不做，我再怎么样，你念礼佛的话再怎么样你要消的话，你是大的业障，你必须要报了之后才能消掉，所以这个报是肯定的，所以师父就是为了不让你们受报，所以才对你们造因的时候特别严格，绝对不能去做坏事，明白了吗？
明白了。
啊，
明白了，
多不容易啊，跟你说。
我同修呢，他以前呢是卖鱼的，
啊，
后来呢，他改修心灵法门，不再杀鱼了，但是呢，他还是在卖鱼，而且常常呢卖给其他同修来放生，可能就要赚点钱吧，所以想请问台长，是不是他就不应该再赚同修的钱了？应该就是说，就是只是说帮忙而已。
不能再赚了，不能做这个。你可以，你比方说你正当的买卖，你可以赚钱，对不对啊？
嗯、
啊，比方说你，比方说你是啊，你是卖衣服的，那么同修来、
嗯，
那你该赚多少是只要是合理合法的赚，不要过要谋取暴利，那你还是可以合法的，这个不算有因果的，对不对啊？那你用鱼来卖给同修，让他们再放生，而且你平时还会卖给其他人去杀掉，你说这个人能够有功德吗？
没有，
这个人不枪毙已经蛮好了，我告诉你。
师傅，那第二个问题是，师傅，同修呢，同修平时放生呢是半夜定鱼，鱼老板说有鱼才定，同修要求鱼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啊，一斤三条左右，已经多次向这鱼老板定鱼了，平时定的鱼呢都比较好，死亡呢也不是很多，前几天鱼老板说有鱼，同修定了300多斤啊，送到河边才发现呢是鱼苗，一根手指这么长，最重要的是死了非常多，没办法计算，请问师傅这如何念经啊？
只能念往生咒了、
那需要念多少啊师傅？
往生咒至少念3108，
3108，
再加上自己要念礼佛，
再加上礼佛，师傅礼佛需要念多少啊？
49。
那师傅啊，这业障谁背呀、啊？
谁买鱼谁背，
谁买鱼谁背，那钱一分没少的也付给鱼老板了，是吧？
那鱼老板找死，就这么简单。
哦、哎呦，明白了，师傅。
你看多少过去多少卖鱼的人呢？到了晚年痛不欲生啊，爆了，受爆了，没办法。
是。好的，师傅。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昨天刚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昨天帮一个老同修放生嘛。然后他放生的时候，我们订的鱼是就是找一个菜场老板订的鱼，订的是搭档以上大的鱼，结果他跟我们换的是那种从养殖场拉的那种鱼苗，然后后来那个老同学就不开心，就没有全部放，他订了不少，但是只放了1/3不到。像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这个老同修还有组织放生的还有帮订鱼的都要念礼佛呀、忏悔啊？
不是念礼佛，他不能来第二次，来一次两次的话他就有悲业了。举个简单例子、你要给你家里亡人去烧，亡人拿不到，亡人得不到庇应，你说是不是帮人家悲业啊？好了，
那就是组织的人还有就是说都要那个忏悔了是吧？
不是忏悔啊，退钱，人家不愿意放，退钱，骗钱啊！
他订了，都没付钱，就是光给他订了，没最后这鱼没买完，没买那个走，就只买了一部分，没要钱，就是要就买了那些鱼要了钱。
那就念礼佛吧。
好的，感恩师父开始。
是在我们这个本地有一个区县的一个同修呢，他们发生的时候是这样，原先他们可能也不太清楚这种情况，就是他们只是把那个钱交给老板了。结果是在后来他发完一次生之后呢，他回去做了一个梦，说是这个在梦里啊，他在一条船上，然后有一个女的跟他说，你们这个买的这个鱼啊，这个鱼老板给这个鱼喂了这些不好的东西了。结果一会儿呢，就发现很多的鱼追着他们这个船呢、要把他们的船给拱翻了。后来的这个发生的所有的这些同学啊，基本上都身体不舒服，现在这样那样的问题。
我告诉你，现在你知道了吧？你现在知道了吧？我告诉你，鱼老板，你找坏的鱼老板，坏鱼老板，我告诉你，他自己作孽，你们也跟着作孽。
是。他、这个梦好，应该就是说，菩萨告诉他，这个鱼老板给鱼喂了不好的东西，这个鱼是不是死掉了？是不是？
对，其实实际上这些鱼呢，都是要死的、然后呢鱼老板给他们喂一些就是像人家强心剂一样的东西，让他们看上去都活蹦乱跳的、实际上呢这些鱼就撑不住了，明白吗？
啊，是是是，我想也是这样，我跟那个同修说，后来呢，这个同修呢，就是跑了挺远的路，到我们这个岐山来，我们一块发声。上一次，就是9月19的时候，我们一块发的声，这个他感觉挺好。就是以前的时候发生的也有一些同修不同的出现这种身体不舒服的这种情况。这一次呢，我提前就是听开师父在录音当中开始，就是跟菩萨早早的讲好，我们怎么去做这个事情。我在佛台前呢，就是在发生之前呢，跟菩萨求过几次。我也让很多的同修呢，就是发生之前，一个是念小房子，一个是在发生的时候多念大悲咒啊、心经、往生咒这些经文。保护自己。
对。
这个情况这次发生之后呢，很多同修都没有出现了这种。
一个事情就是说是，就是现在不是同修们有的去放生嘛？放生的话，就是于老板，就是那个秤是电子遥控秤的，他就是你去上去称自己的重量的时候没有问题，但是于老板手里有个遥控器，他这样一点，有的于老板手里有个遥控器一点，他那秤就给你加上几斤，就是希望大家同修在买鱼的时候最好自己买个秤，以防他们这样缺斤少两啊。
缺斤少两的话，所以很多于老板为什么业障这么重啊？家里孩子生癌症，老婆生癌症，自己嘛以后绝对生癌症的，没办法的。像他这种都是下地狱的，他根本不知道这种钱能赚的。所以很多人就是说，我们懂法律的人，我们知法，我们不犯法的。很多人不懂法律的话，他才会犯法。等到他关在监狱里的时候，你去看看，没有一个不后悔的，没有一个都说，哎呀，我们不知道呀，我们哪知道这是犯法了？他知道犯法，他就不会犯法。他就是不知道，还有的人知道了还犯，那就像贩毒啊，他知道要杀头的枪毙的，他还犯，那最后抓到枪毙的时候他才后悔，来得及吗？那么那些于老板这么做这种事情，等他拉下去了啊，生癌症了，哎呀我再也不要这种找台长，台长啊你救救我，我怎么救啊，你这么多业障我怎么救你啊，啊，对不对啊？
是的，
是的啊。
你说你买鱼，他那个遥控器就是咱看不到，一弄就加上几斤。我们真的是，哎，以前上我们也受过这样的道，现在就明白了，就告诉同修不一定要最好自己买个秤啊，这样就保险了，这样就。
哎，这个就是为什么观地菩萨现在人间要惩罚很多恶人。你去看好了，恶人现在惩罚的还少啊，你看看那些恶人，哎，他受报的太多了。
好的，谢谢师父慈悲。
师父，我分享一下，那一天我不是去放生吗？和同修，不是前一天晚上我就梦到，就是那个于老板，就是他那个秤里就是搞了手脚
啊，
我梦里就当场抓出他来了。
嗯。
结果第二天我们去都买好了，买好甲鱼了，结果哎呀发现了，又把他抓出来了，哎呀。你说真的是提醒同修们以后去买鱼的时候要用自己的秤，他们秤上他不是有一个遥控器吗，他手放到布袋里一按，那个遥控那个秤就变了。
哎呦，你看看丢人不丢人呢？已经卖活的东西已经是罪孽了，他还要赚我们放生人慈悲人的钱，简直不要命了，真的下地狱了。
现在就是这么种情况，他手里有个遥控器，他把手插到布袋里口袋里，咱看不到，你过秤的时候他一按那个遥控器，你的秤就变了，师傅，哎呀，
对
呀，
下流不了，你说下流不了。
嗯，
你眼睛盯着他看都没用，就像变戏法一样的，你眼睛变戏法的人，你眼睛不盯着他看吗？对不对呀？
嗯，
实际上很多人说，哎，我眼睛亲眼看见都不准的，变戏法你不是也亲眼看见，你怎么看不准的啦？他照样在你的眼前就照样变个鸽子出来呢。嗯，
那是的
啊，对不对？
是的，那你说师傅这种缺斤少两，你看真的是到地狱里真的是受报是吧，师傅？
他受报的时候他苦呀，又不是你苦，你不见得因为他也这么要下地狱你也下地狱啊，所以我们不能学坏人，只能学好人呢。
对，
学师傅往上天上跑啊，对不对啊？嗯，
对，
发神经的人才往下跑。
哎呀，你说现在我师傅，这你看这现在啥都有，都想把你糊弄忽悠哈，就很轻松，就是这样。有些人，
对呀，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没了。
啊，谢谢谢谢师傅的慈悲感。
我们不是就是放生嘛，师傅。
嗯。
哎呀，现在这个市场上鱼老板的称啊，哎呀，没有一个准的了。
啊。
哎呀，就找了三四家，没有一个称准的。我们他先给我们称，我们又拿那个小的电子秤啊一称，就是明明一斤的秤，他安称八两。哎，真的是防不胜防啊，师傅。我们就是提醒广大同修，如果买鱼的话，直接自己买一个电子秤，自己去称。现在真的没有那种很良心的鱼老板了。
那你看看以后地狱里都是哪些人吧，你就知道了。你又不会下去，下去的是他呀，那对不对啊？这种人，这种人根本不知道因果呢。嗯。
是最后于老板说了一句话，他说是，哎呀，你们知道了吧，十个有九个称不准的，就是，哎呀，我说，哎呀，你们都是这样一窝黑呀，我觉得真的是。嗯，
是同修他去买鱼放生的，然后老板说他也信佛，不会给这个秤做手脚，老板说怕自己下地狱都不吃活的东西了，同修就特别相信他，每次去买鱼都不会看秤，因为他许愿放生五千条。他一共去了三次，在观世音菩萨妈妈生日这天，他还带了一位同修去买了800块钱的鱼。回家时，一个强烈的意念说那池子鱼根本不够800元，他就感觉是秤做了手脚。晚上梦见鱼池子的鱼都很少，请问师父是不是提醒他缺斤少两了？
那当然了，100%的缺斤少两。
那他那个按照之前的那个放过三次，他放生的条数是不是要应该补，就是重新补，对吧？
对啊，就不要到这种人去了。菩萨提醒嘛，就这种，哎呀，这种鱼贩子鱼为了渔翁得利呀、啊，为了钱呐、啊，那什么流氓，什么现在的人为了钱，什么手段都有啊。
嗯，明白。
对不对啊？
嗯。
啊，我是这个。这个人家社会上传了一句话，你没听到过啊？这个男人一有钱就不要脸了，这女人一不要脸就有钱了。
嗯。
听懂了吗？
嗯，听懂了。
好了。
对，的确是说，社会上就是说，就是什么不怕，最怕就是无赖那种。
就是唯钱势利呀、啊。
嗯。
为了钱，什么都不要了。听不懂啊？
嗯嗯。
啊。
嗯，明白了。
啊。
有一个师兄嘛，他就是去那个去菜场买那个刀下鱼嘛，然后他发现这个鱼老板呢，就是有少斤转两的现象，然后他就跟这个老板说他要去过磅一下，然后这个老板就把这个鱼就放到那个桶里面了，不卖了，然后他这本来这些鱼是可以救活的嘛。现在这老板他不卖了，因为他也知道他自己的少斤短两这个问题被这个师兄发现了，然后他们就相互争执了很久，对于老板就不卖了。那师傅，这些鱼本来是可以救下来的，现在因为这个问题，没有被救下来，这个师兄是不是会有造一些业呢？
会的，嗯。
哦，不会哈、哦。
会的。
啊，会啊，那应该怎么？那应该
你要是为了这几块钱、十几块钱、二十几块钱，你一条命不救了，你有什么慈悲心啊？你说说看，这个还跟他搞来搞去，有什么好搞的？你救一条人，你还跟人家讲这个，讲价钱啊？
嗯。
你说消防队员跑到火堆里说：“你给我多少钱，我把你救出来啊？”
嗯。
好了。听不懂啊？
那师傅他这样情况要练几遍那个礼佛呀？
练，少练几遍没关系，一遍就可以。
哦、
嗯。
哦，因为于老板他这样子的话，因为每次都这样子，哎呀，这个师兄心里就是我觉得还有点。
这就是人，你去救人的，你给他多赚一点又怎么样呢？他业自己背。
哦、
这种于老板多了、
哦，
全世界的于老板都是这个德行。听得懂吗？好了。
哦，好的，知道了。师傅，以后让这位师兄注意。
就是现在市场上鱼老板，就是缺秤的现象比较普遍。同修认识买鱼的地方买鱼的地方很便宜，所以有些人就跟着他去买鱼放生。但是呢，同修担心鱼老板缺秤。如果鱼老板缺秤的话，自己会不会跟着背业？
不会的，
敛财啊？
不会的。只要你不知道。全部都是他的罪， 你知道了，
全部算在于老板的身上是吧？
对，如果你知道了，你再叫大家去，你就有悲业了。
哦，就是看自己的意识，你知道了你就不能去，你没知道你继续去倒没问题，都是
啊，他悲，全部他悲。
哦，还有师傅，我以前也是这样遇到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去买鱼，他们就是有秤下面有一个遥控器，他手里拿着一个东西，我们去称的话，因为时间吧，他就一点那个按钮，他就去加上好几斤，真的是。
这种人呐、啊，这种人嘛，上次你没看于老板呐、啊，儿子生癌症，老婆生癌症，就是这样，给你颜色看的。嗯。
哎呀，真是这。
那么人家说为什么不让于老板？生癌症啊，很简单，还没那么痛快让他死呢。你要知道，丧失亲人比自己死还要痛苦。
有一个就是一个放生的一个事情，关于一个本地的放生的一个事情，他们都不确定了，他们想请师傅开示一下。就是这不有个有一于老板夫妇自行在网上建了一个放生群，有不少同修加入。每当初一十五和佛菩萨大日子之前，于老板就在群里发布消息，问哪些同修需要放生啊，放多少钱的鱼啊，然后呢他们根据所报的钱数他们就定去进鱼。请问师傅这样做如理如法吗？
烧死他以后会被烧死的、这个于老板以后会被烧死的，我跟你讲。他烧死的时候被火烫得一塌糊涂的时候，他就知道了下地狱。
嗯，是不是他就是利用了同修这个得到，就是我们同修之间的慈悲心，就提前打像打广告似的这样说，我们再去买他的鱼，是这样吧？
是这样，他是在、他是在做生意，他不是在慈悲心，他利用人间的慈悲心。做那个生意赚钱的话，他死得更快，比一个开海鲜馆的餐馆的饭店里的老板死得还要快，而且还要惨。
哎呀，
明白了吗？
师傅真的是。现在的放生，我觉得师傅，我就是参加了一次这样的放生，人家有一个放生小组，他们晚上去海鲜批发市场，就是救这些刀下鱼，然后再装车，装好了之后他们忙很长时间，装好了人家才去救，这种才是真正的慈悲放生，就去救刀下的鱼，而不是说是这么提前定鱼，我这样说对吗师傅？
对的，对的，只是没条件，明白吗？
嗯嗯、对对对。
你比方说，当下的鱼到海鲜市场，大家去了，说我把你的鱼全部包下来，
全部包下来，
我去放生，对不对啊？
嗯，
对
对对
对
对。
这你看这都好。如果你是提前约好了，他就你要多少，他把你捞多少，他赚你这个钱，
赚你这个钱，
不一样的。
哎呀。不一样啊，
当然
这种效果就不一样。
所以不是什么大日子，我并不提倡大家太多人放生。其实有些人一直在默默无闻的放生，我知道的大概将近有几十个人吧，他们都是默默无闻放生，而且都延寿了，全部在梦里吃到自己的长寿面，看到乌龟啦，而且看到轻松啦。有的人看到，因为做梦里面看到青松啊，还有紫竹林啦、都是延寿、还有看到那个软软升起的太阳啦、还有看到乌龟啦、还有吃面条啦，全部都是延寿的，还有吃蛋糕也是延寿。
哦，都是延寿、
蛋糕不就是 Happy Birthday 吗？就是生日不就是蛋糕吗？
哦，
对，
哦，你
所以人家不就这么样放吗？对不对啊？你这个放生，你应该要如理如法。至少那个鱼老板他是非常非常努力的，就是他真的是也是个修行人，他不赚你钱，哎，他这样的话说不定也好。为什么呢？他有两种，第一，他把这个鱼捞起来，不让人家捞了，
让人家捞了。
哎，对不对啊？那人家捞了，人家去杀掉送到饭店里，你把它捞光了，
人家。
就不能把这些鱼捞去杀掉。那么你给这些同修之后，这些同修可以到另外一个湖里去放，可能那个地方不是专门大片的给人家捞鱼的地方，至少让他们能够存活，不会死在当下。明白了吗？
明白了
吗？而且他不赚钱，他心好，这个鱼就好。他这个鱼老板不赚钱，所以鱼老板，我告诉你，要是坏起来的话，其实有些事情我不能讲。 我也不想讲。像这些人，有些人我告诉你早就应该死的人，我就不想讲。啊，如果这种，如果他真的做了很多恶事，只要有人咒咒他的话，天上马上可以把他收走。
嗯，
所以不要以为
他
在人间狠得不得了，这很多整天在搞人呢、啊，搞人家的人，玩火者自焚呢、啊，这是毛主席讲的，毛主席讲的，
是、
啊、小时候就说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去搞别人，
对对，
搞别人的人一定会被人家搞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是吧？就是如果老是去同一个老板那里买鱼，好不好啊？
老板好，不缺斤短两，那有什么不好啦？
哦，好的好。那菜场里边的老板有时候会说，我明天会进一些小鱼，你明天来吧。那这种情况，同学第二天是去还是不去呢？
不要去理他。
不要去理他。
他一看你到了、
哎，
他就多打做生意了。
哎，对的对的对的。
你说，他说到我明天再多打一点，你去放生呀？那你直接把钱给他，让他打上来放下去不就可以了？
嗯，
好了好了，
听你
嗯，
嗯，好的好的。是我们
有时候自己去买鱼嘛，然后鱼老板他会给我们多点鱼，这个合理合法吗？
鱼老板给你们多点鱼，合理合法，很简单，只要你不要这个付钱什么东西都如理如法，他多给你几条没关系。
就是我本来说好，就是说，比如说一千条，他就最后会给你，比如说多个十几条啊，这样子、
啊。那没问题的，因为价钱都讲好的。
啊。
你不要跟他有价钱里面有交易就好了，听得懂吗？
明白。
同修为生重病的妈妈放生10000条鱼，因为心急让鱼老板帮忙放生。鱼老板有时用鱼篓放进河里，有时用塑料布做滑道放进河里，连续放了5天。最后一天，有很多人聚集在放生地点捕鱼。同修放生10000条鱼后，念往生肉念的比较少。放生后没过几天，同修梦到很多大鱼，这些大鱼都特别大，都像被冻死了。同修放生的是鲫鱼，梦见的好像是大鲨鱼。请问师傅，同修放生的10000条鱼全部能帮助重病的妈妈，还是只有部分能帮助到妈妈？
部分了，做到这个梦已经是部分了。嗯。
哦，
我告诉你，至少75%、
嗯、
没问题。
是75%能帮助到是吧？
啊，应该没问题的。嗯
嗯，是通修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才做这种梦境是吗？
是的。嗯。
哦。同时通修还说做梦，说重病妈妈病未好，自己又患胃癌了。这个是。背业还是怎么的呢？这个是，
这个很简单，自己的劫到了、
嗯，
不好
的劫到了，
劫到了，嗯，要当心的。
哦，那同修该如何化解念经化解这次放生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呢？
这个没问题，35遍礼佛就可以了。
嗯，好的。西医说同修重病妈妈需要做微创手术解决黄疸问题，但是胆管支架只能起作用3到4个月。中医说做完手术才可以用药，同修现在该如何是好？请师父慈悲开示。
中医是吧？
他
中医啊？
对，中医说得做完手术才可以用药。
啊，没。
西医说得做支架。
嗯，你看吧，看吧，看他选择中医还是西医了。如果做支架的话，实际上中药的话，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的副作用的。
是
不要讲的这么玄了，哎呀，很多很多中医讲的很玄啊，不能用药了啊，这个呢，这个讲老实话，吃下去都不一定有效果的。
嗯，关键得找到一个好的大夫是吧？
啊，关键你要自己会调养，心情好，心态好，按时睡觉，吃得饱，对不对啊？晚上吃得少，经常散步，无烦恼，要这样的。啊，
嗯，是，
好了。
跟师傅忏悔一下，因为好像我又记得我有2次，我带去放生，也是带同学去放生嘛。
嗯。
放生完了过后， 就好像那次梦到说家里的锅子破洞了，我知道这个梦是说代表我功德有漏了。后来我就回想了一下说，可能是不是说我每次好像有两次放生，我跟我们就于老板就跟我们一块去吃午餐嘛，我们其实有时候每次借午餐的机会想跟他多想多度他，跟他说多让他多了解心灵法门嘛。那可是每次好像吃完饭过后他抢着跟我们付钱，是不是因为这个付钱的事让我们放生功德有漏了？
不会的，他只不过想多做点功德，有什么了？他赚的钱，他于老板赚了你们很多的钱，你让他付钱给你们买单好了，听不懂啊？
哦，
你让他做点功德。
那是
你如果他自己心中有愧，他你让他赚了你们卖鱼多少钱啊？听不懂啊？
这当中我们也是也他们的这个于老板的家属，后来我们也住了他妹妹他妹夫，他们也开始念经了。
对。
那就没事了，我老担心，老担心这件事情。
没有啦。
因为最近听到。
没有事情。
是听到说，没有事情了哈。
嗯。
好，因为老担心说，最近听到那个中国的同修因为放生念才死去了，我好担心。
我告诉你，还有人死的，你叫他准备好吧，还有人呢，台上看到过好几个呢。还有几个等着要走了，我不是跟你们开玩笑，自己练过财的，自己心里最有数，没有办法的，除非他现在赶快忏悔。
师父，我不明白的是，好像我们平时我自己来说讲，我要是说在弘法度人放生当中，我要是说有稍稍差池的话，其实当晚上或者是甚至那一天，护法神就会在梦里面警告我的，说这里做的不好，那里做的不好，我会拼命念礼佛跟菩萨讲，然后菩萨也是很慈悲，在梦里面会告诉我到底错在哪里。我不明白，像这种他们这些已经死去了的那些同修，为什么难道他们没有收到护法神的警告或者是菩萨的托梦吗？
很简单。他们做的太恶了，护法神已经没有办法劝了。举个简单例子，我问你，一个小孩子经常犯错和一个孩子不是经常犯错，老师会劝哪一个？
好，
听得懂了吗？屡教不改的人就把他送到派出所，送到公安局去了，抓起来枪毙了。
因为频繁的去放生，然后于老板都认识我们，然后于老板就会很好奇问你们到底买鱼干什么？那我们是直接老实的跟于老板说放生，还是不说？因为如果说放生的话，于老板会为了我们觉得哦，你们是放生，下次他会进多一点鱼，就不知道怎么回答。
这个是你跟你没关系，你就告诉他我们要放生，而且你要告诉他。过去有鱼老板放生，结果给我们啊不好的鱼很快生病了，走掉了。真的有这种事情的，你就告诉他，好吗？啊，你告诉他，我们就是放生的，有什么关系啊？
哦，好的，我
偷偷摸摸的反而不好，明白吗？他给你不好的话。他给你不好的鱼的话，他自己做。